开好奇的耳朵，
启动想象力的头脑，
透过天文
引发你的生活创意。
欢迎收听
《天文 No Idea》。
大家好，我是冰冰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哎，石头哥哥，现在夏天呢，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往天上一看呐、啊。会看到银河，对不对？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到光害比较少的地方、
嗯哼，
那其实你就会感觉到说，天空上面有一个区域，它好像有淡淡的云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我正要请教你这个问题哦，就是说这个银河其实呢，它也蛮容易认出来的，因为就在天上的中央，然后呢有一个好像雾雾的，然后有点云的感觉，然后是一条条状的，
嗯哼，
所以很像一条河。
是，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才叫做银河呢？
对对，以前的人来说，就是因为光害不严重，
嗯，
所以比我们现在更容易辨认出来。
对对，
那他们就会看到说，哦，天空这个区域好像一长条雾雾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认为它是天上的一条河，就对了。
哦，是，好浪漫。
是。
好，那石头哥哥，请问一下哦，为什么这个银河呢看起来是这样雾雾的？这样好像有云的感觉、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是，其实上这个区域呢，在以前就用眼睛来看、
嗯、
就会认为哦，它好像是一坨云在那边、
嗯、
但是自从伽利略开始用望远镜看向天空以后、
嗯、
那么科学家才发现到说哦，原来那一个区域其实是有很多的小星星所组成的。
哦，是这样子哦。
是的，那因为那些小星星其实都离我们地球蛮远的、
哦、
所以我们眼睛没有办法辨认出来，我们只能够看出它稍微弥漫着一些光线这种感觉。
哎，那听你这么一说，就是说整个银河都是由大大小小的星星构成的吗？
是的，没错。那我们地球是在太阳系里面嘛、
嗯、
那我们这个太阳系其实也是在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个银河里面、
嗯、
那在天文上面我们就叫它本银河系、
哦、
就是自己的银河系就对了、
哦哦哦、
那我们这个本银河系里面呢，根据估算大概有2000亿颗星星。
哇，这么多啊。
对，就是2000亿个跟太阳差不多大的星星。
哦，但是因为太远了，对不对？
是的，因为太远了，而且在这个银河的中心的范围，因为有很多星际的灰尘、星际的物质、
嗯、
那么光线呢并不那么容易的穿透过来、
嗯、
对，所以你就会看出来就是它就是一坨雾雾，就好像在早上起雾的时候有车灯照过来，
对对对，
你会看到那个雾是亮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呢真是宇宙很奥妙啊。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自然过生活这个单元。今天呢要介绍小满这个节气。那小满这个节气呢对养蚕的人呢非常重要哦、
嗯
就是说在小满的前后呢蚕呢就要开始节俭了。
嗯，
好，所以呢这个节气对养蚕丝的人非常重要。好，那今天自然过生活呢，除了要介绍小满这个节气的特色之外，还有讲一个关于蚕神的传说故事哦。
哦，
哎，详细的情形，我们现在赶快来听
《自然过生活》。
欢迎收听
老妈的生活智慧，
《自然过生活》。
蚕神，哇，原来是这样，姐弟。你在看什么书啊？
哦，这个是蚕神的故事。
蚕神是蚕宝宝变成的神明吗？
不是啦，这是保佑养蚕的蚕农丰收的神明。因为中国是最早发明种桑养蚕的国家，在古代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中，养蚕的农家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无论是古代帝王还是普通百姓都对蚕有着很高的敬意。
那为什么会有蚕神出现呢？
哦，相传太古时期有个女孩 因为想念在战场上的父亲，所以就对家里养的马儿开玩笑说，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接回来，我就嫁给你。没想到这匹马有灵性，真的把女孩的父亲接了回来。
然后呢？女孩有嫁给马吗？
当然没有啊，这匹可怜的马后来被女孩的父亲给杀了，还把她的皮剥下来，挂在院子里。
哇，怎么这么残忍呢、啊？
结果女孩在院子里玩时，马皮竟然飞起来，把女孩全身包住，然后消失了。据说后来女孩和马皮就变成彩。
唉，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啊。
对啊，所以蚕在树上吐丝，人们就把这棵树叫做桑树，和办起丧事的桑字同音。女孩和马后来也成仙了，于是各地就盖起了蚕神庙来祭拜蚕神。
哇，想不到你这么有学问诶，对于蚕神的事情了解的这么多。
不止这样，根据清代苏州人故录的《清嘉录》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竹简，制车烧饲，昼夜操作。从这段对话中就可以知道，古时候小满节气到来时，蚕丝市场买气逐渐变得旺盛，蚕农丝商都深深期望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
我可以叫你蚕神小博士吗？你也太厉害了吧。
哼，我是现学现卖，你看这书里写的一清二楚呢。
说到小满这个节气，不只是养蚕人家努力工作而已，在这个时节，农民们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哦。
真的吗？我以为春天播种或是秋天收获才是农民最忙的季节，为什么农民在小满这个时节也很忙碌？
小满是24节气之一，日期大约是在每年5月20至22日之间，此时中国的黄河流域一带种植的麦类等下熟作物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才叫做小满啊。五月份的台湾啊，正是梅雨季的开始，因此农民们最好能疏通排水沟渠，清理杂草垃圾，来减少梅雨季造成的损失。
妈妈，我看到书里面还有介绍关于小满时祭祀车神的内容，相传车神是条白龙，人们在水车磨子上放上鱼肉、香烛等物品祭拜，同时还要特地准备一杯白水，祭祀时把水洒入农田内，祈祷水线有望，雨水充足。
过去是因为科学不发达，所以人民都十分敬天畏神。小满这个节气到来，不是只有祭车神哦，中国南方民间还有小满动三车的说法。三车就是牛车、水车和纺车，因为农田里的农作物需要充足的水分才能成长，所以呢，农民们便忙着踏水车翻水，收割下来的油菜籽也等着农人去冲打，做成香气四溢的菜籽油。另外，蚕宝宝也要细心照料。小满前后，蚕要开始节俭了，养蚕人忙着摇动纺车烧丝，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同时要祭祀掌管这三车的神灵，希望啊接下来的日子风调雨顺，能有好收成。
这样听来，农民耕种真的是既辛苦又忙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珍惜米饭和各种农产品，这样就是对农民最好的回报。
你能这样想，那就代表你真的长大咯。那我就要睁大眼睛好好看着你有没有挑食了。
我不会挑食的， 我会好好的把每一样食物吃光光。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历史上的他。那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乔治·勒梅特。石头哥哥，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呢？
这个人呢，其实他当初在做天文观察研究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宇宙其实它是不断的在膨胀当中。
第一个提出来、
啊、对，而且呢，根据他这样想法，那他就回溯回推，当初整个宇宙应该是在一次很激烈的大爆炸所产生的。
是啊，
对，所以我们的宇宙才会到现在还一直不断的向外面扩张这样子。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哈、
嗯、
我们现在赶快来听丽晶老师的介绍。
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中国的天文学家跟西方的天文学家研究的是一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他做了哪些事吧。
哎，雅雅，你也这么早到啊？
是啊，丽晶老师，今天你准备讲谁的历史故事呢？
今天我准备讲乔治·勒梅特神父的历史小故事。
为什么要讲一位神父的故事啊？
因为勒梅特是一位探索宇宙的天主教神父，他跟爱因斯坦、爱丁顿、哈勃有一些小故事，很有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品和科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勒梅特神父是一位被大家遗忘的天体物理学家，我想让你记住他，并借这个机会纪念他。
原来如此，那老师，你快点为我讲历史上的他乔治·勒梅特吧。
OK， 乔治·勒梅特，全名乔治·亨利·约瑟夫·爱德华·勒梅特，1894年出生，比利时人。他是天主教神父、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也是天主教鲁汶大学物理学教授。勒梅特对于宇宙论的兴趣是在大学时代受到一位力学也是天文学教授的影响，之后是英国大天文学家也是皇家天文学会会长爱丁顿打开了勒梅特的眼界。勒梅特在原始原子的假设中首先提出宇宙大爆炸起源论，他主张宇宙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膨胀，并且宇宙是由一个原始原子不断膨胀最终爆炸发展而来的。因为英国天文学家霍伊尔在 BBC 广播节目中称它为 Big Bang， 也就是大爆炸的意思，让这个理论流传了开来。2018年10月26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AU以电子投票方式决议通过，以1927年勒梅特的原文为准，同意提议将哈勃定律重新命名为哈勃勒梅特定律。天文界希望借此表扬勒梅特对于宇宙膨胀理论的科学贡献，以及纪念勒梅特的知识完整性和他的极为重要的发现。勒梅特比哈勃提早2年用数学推导出哈勃定律所要表达的星系退行的关系，而哈勃则是用观测实证的方式找到它，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这里有段小插曲哦，哈勃定律被发表之后，引起了爱丁顿的兴趣，这时他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研究助理勒梅特早在1927年就在比利时的期刊上发表过相同性质的文章了。爱丁顿请人将内容准备成简短的英文译本，发表到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勒梅特的成就才广为人知。那时是1931年，按照勒梅特的意愿，当时并没有刊出关于速度与距离之间的关系这段内容，这害哈勃被人误会了好一阵子，一直到2011年才还哈勃清白哦。勒梅特和爱因斯坦一共在4个会议上碰过面，获得爱因斯坦2次的评价。第一次的评价是在1927年一个物理研讨会之后，当时谦虚又温文有礼的勒梅特很热切地说，爱因斯坦先生，请您看一下这篇关于宇宙膨胀的理论，或许您能接受它，并请给我您的看法好吗？爱因斯坦一脸臭臭地说，你的计算没有错，但是你的物理糟透了。
天哪， 不知道乐梅特会不会难过。
我也很想知道。
可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要说这样的话呢？
因为爱因斯坦相信宇宙是永恒静止不动的，不会膨胀。五年后1933年加州理工学院的会议上又碰面了，勒梅特当众说明最新看法，他说，我认为在宇宙射线当中可能存在最初大霹雳的时候留下来的痕迹，也就是说勒梅特认为答案就在宇宙射线里。你猜这次爱因斯坦给勒梅特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我想应该是负面。
刚好相反，这次爱因斯坦站起来鼓掌，他说，这是我听过关于宇宙起源最优美并且令人满意的解释了。
哇，好不容易呀。
这个假设真的在1965年被证实是对的哦。隔一年，勒梅特获得了比利时最高学术与科学奖项法郎基奖，提名人之一就是爱因斯坦哟。
真的吗？
是的，你看科学大师们对于真理的看法跟互动是非常诚实跟直接的哦。勒梅特一生得奖无数，是比利时电子计算机的先锋人物，他为鲁汶大学购买了第一部电子计算机，他反对将宗教和科学混为一谈，他待学生很亲切，下课后愿意花时间和学生互动交流，这对大学生的学习来说是很重要的哦。以上这些就是历史上的他乔治·勒梅特的故事。
老师，我觉得他好棒哦。
是啊，好了，我要继续看书了哟。
谢谢老师，我们下次拜拜。
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碧玲姐姐。
我是石头哥哥。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 English Rock 这个单元。那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一句哈，也蛮有意思的哈。
是的，
它叫做，用国语的话呢就叫做命中注定。
是，
很多事情好像命中注定好。
没错。
然后呢讲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时候，好像大家就妥协了。好，那到底这句话英文的片语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就来听 Anne 老师的介绍。
Hi, we're English Rock.
English Rock.
Welcome to our channel.
English Rock and Rock English.
Hey, welcome to English Rock.
English Rock, let's rock English.
Wow, see what a beautiful dark sky. And look at those stars. 你看这个暗夜里的星空，这星星好美哦。
Indeed. 对呀，真的很美。Look, that one, it is shining. 你看那一颗星星，它在闪呢。
Wow, it is. It's so bright. 真的耶，那个好亮哦。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aying that we talked about last time?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一个传奇故事吗？
We've talked a lot. Which one you were talking about? 我们曾经说过好多个，你是在指哪一个啊？
A star represents a person. 每一个星星都代表着一个人。See? They are up in the sky. 你看，他们正在空中耶。So, when a star falls, it means that a person is going to pass away. 所以每当一颗星星陨落，就代表着一个人的离世。
Oh, I remember that. 我想起来了。然后，你怎么想起这个了？
It reminds me of another one. 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与星星有关的俚语啊。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What does that mean?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是什么意思啊？
This star is not the star you think of. 此星星非比你想象中的星星啊。
Huh? What do you mean? 你在说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啊？
Have you ever heard of lucky star? 你曾经听过 lucky star 这个词吗？
Sure, of course. 当然听过啦。 Lucky Star 就是幸运星嘛。
Right, that's right. 没错，你说的对。But Lucky Star 幸运星的意思可是由 stars 星星的概念所衍生出来的哦。
What do you mean? I'm confus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我又搞不清楚了。
Stars 除了星星，同时也带有着运气和命运的意思。我们刚才不是说 a star represents a person， 一颗星星就代表着一个人吗？所以星星也代表着命运的意思。而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it's written 就等于 it is written， 中文的意思是说它被写在什么东西里面。
哦。So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是指某个东西被写在星星里。
Right, that's right， 对，没错。如果把星星改成命运，又会变成什么意思呢？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某个东西被写在命运里，对吧？
That's right, you are correct， 没错，你完全正确。Keep trying, hurry up. Then, 你再试着拆开看啊，然后你可以怎么说？
I know. 啊，我知道了，是指命中注定的意思吗？
That's correct. You are 100% correct. 正确，你100%的答对了。
I know I'm good.我知道我自己很厉害 ，But I didn't know that I am that good。但没有想到我竟然这么厉害啊
！Of course you are good， 你当然很棒喽。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命中注定的嘛。
How do you make a sentence with this one？ 那用这个要怎么样去造句呢？
我们可以把 it 改成其他的主词或者是名词，比如说我们把 it 改成 love， 所以这个句子就会变成 love is always written in the stars， 爱情是命中注定的。 love is always written in the stars。
Wow， love is always written in the stars， how romantic。 哇，听起来好浪漫哦。
That's true, indeed. 真的好浪漫的感觉哦。Love is always written in the stars. It's also a title of a historical Western romance book. Love is always written in the stars. 也是一本出版很久的西方浪漫小说，它的书名就叫做 Love is always written in the stars. Have you ever read this one?
No, never. 我好像从来没有读过耶。
I think we should check it out from the library.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图书馆借出来读哦。
Good idea.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是指命中注定。Do you get it? 这样你懂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小丸子说星人。那今天呢，小丸子要说的是夏季星座的故事，天鹰座跟海豚座。那石头哥哥，请问一下，这个天鹰座好像跟我们中国的说法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其实天鹰座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讲到牛郎星，
很熟悉啊。
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名词，
对啊。
那牛郎星本身是一颗星，它是现在的天鹰座里面最亮的那一颗星。
哦，这样子啊。
对，所以天鹰座呢是由好几颗星星组成的一个星座。那这个星座呢，其实是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你也可以当成是西洋的神话故事里面的星座这样子。
是。
对，那在我们这边呢，包含牛郎啊、织女，我们指的都是单一颗的星星。
对对对。
对。
那海豚座是在哪里啊？
海豚座呢，其实在都会区里面比较不容易看到。其实 它样子很可爱，它就很像是一个菱形的四边形。
哦，
好，然后呢，再多加一颗星星，它等于是有五颗星星。
嗯
那如果说将来有机会实际到野外去看，它的范围不大。但是如果你一看了以后，你就会印象很深刻，因为它就是在银河的附近。
哦，这样子啊，所以他们都是在附近啊，对不对？
对对，都在银河的附近。
哦，那到底有什么样神话故事呢？我们现在赶快来听小丸子怎么介绍。彼端那闪烁的星光，沉默地记载着亘古至今动人的故事与传奇。小丸子说星人，道尽天上事。
好热啊，小丸子，这夏天的太阳让我们白天只能待在室内，到了晚上才能走到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也顺便看看天上的星星啊。
这夏天一到，晚上吃完晚餐到顶楼来看星星还真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看到天空有三颗明亮的星星，形成等腰三角形。
我知道，是夏季大三角，有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鹰座的河谷二，
还有天鹅座的天津四。
这两位认真上晨光天文的小智，没坏哦。这三颗明亮的星星，除了是这三个星座的标志，它还分别代表了七系织女星、牛郎星和喜鹊之星。在天鹰座的东侧，还有一个扮演着恋爱使者的海豚座。
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了牛郎和织女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来说说关于他们的浪漫爱情故事。
大家好，
我是牛郎，
我是织女，
我们是亲亲恩爱小夫妻。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和妈妈就离开我了，我和哥哥住在一条天河的西边，我们一起努力的种田过日子。但大嫂来到我家后，这一切都改变了，我跟老黄牛被赶出来了，我每天都只能对着老黄牛讲讲话，谈谈情。
织女，我呢住在天河的东边，可是天地的小女儿，我是织布达人。天上的朝阳，万里无云的晴空，彩霞满天的夕阳，可都是我织的哦。所以 everybody calls me 织女 ，Jumi。
记得我16岁生日那天，许了一个生日愿望是，想要娶一个老婆。突然老黄牛就开口跟我说，明天我只要到那美丽的河畔拿走了一件仙衣，仙衣的主人就会是我的真命天女。
就在郎君生日的隔天，我和姐姐们觉得有点热，所以我们就到河边来玩水。结果真心话大冒险才玩到一半，就发现有人来了。姐姐们匆匆穿上衣服都飞回天上去了，只有我找不到我的仙衣，又回不去了。
娘子娘子，对不起呀，那天还真不知道老黄牛叫我去河边偷看女生戏水。
没，是偷衣服不是偷看。
郎君，谢谢你那天晚上收留了我。
就这样我们成了亲亲恩爱小夫妻。我们
男耕
女织
幸福
美满，
还生了两个小宝贝呢。
但天上却少了织女织天衣，惹得我岳母大人可不高兴了，派了霹雳小组把我娘子给带走了。
郎君眼看我被人带走，立马披上老黄牛的老牛皮。
原来老黄牛是神牛啊，披上他的皮可以飞上天呢。
郎君还左一个孩子右一个孩子抱起来追着我，眼看就快追到我时，天河突然涨大水，挡住了老公的去路。
从此我们俩就被这天河相隔于两岸。
还好岳母大人网开一面，每年在7、8月夏天时能够让我们俩上网聊聊。7月7号这一天，喜鹊更会帮忙搭喜鹊桥， 让我们可以见上一面，互相拥抱。
所以大家在夏天的晚上，只要我们的 iPad 开机，你在银河两边可以看到两个亮亮星点，就是我织女星，
我牛郎星。
啊，你别忘了，还有我们两个在爸爸的两侧，外婆也送了我们一人一只 iPhone。
哟，我的小宝贝也来啦，你们最近可好啊？我可想死你们了。
妈，我们很好，自从有了 iPhone， 我们就可以跟邻居聊聊天。前几天隔壁的海豚叔叔还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搬来和我们当邻居哦。
No， 为什么啊？
海豚叔叔说因为海神波塞顿爱上了美丽的仙子阿菲，还向他求婚却被拒绝，他一直对阿菲纠缠不清，所以阿菲就逃到阿特拉斯山脉躲起来了。
人家都躲起来了，波塞顿还继续派遣使者去说服阿菲，但都没有成功。最后海豚叔叔自告奋勇出来当使者，他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明波塞顿的真心，打动了阿菲，让他答应嫁给波塞顿。波塞顿为了感谢海豚叔叔，就让他搬来我们家隔壁了，门牌号码海豚座。
哇，真看不出来，这海豚兄还是个恋爱使者啊！好了好了，我们一家子今天难得能团圆，我订了个顶泰丰，定位时间也快到了，那我们就先告辞喽。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的光临，祝你们用餐愉快。小丸子说新人，我们下回见。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宇宙有道理这个单元。石头哥哥，
嗯哼，
今天呢这个单元要来介绍彗星和流星雨哦。
是的。
那彗星其实上次石头哥哥有稍微讲一下，我知道说它又有一个绰号，叫做扫把星。
是的，没错。
是因为跟它的尾巴有关系吗？
这个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当然是跟尾巴有关系，因为以前的人看到流星的时候，它的尾巴通常是属于比较分散的，就像早期的人在扫地的竹扫把，是那种分散的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当时候民间都认为，如果有彗星出现的话，就是厄运要来了。对，所以扫把星呢，在一般的用语也代表那种厄运的意思。
哦，这样子、哦。
是的。
那真的厄运会来吗？
这些都是在因为以前的人对这些天文资讯、天文知识不是那么充足，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把一些生活上面遇到的事情，转移注意力到他身上去就
对。哦，这个就是以前人的误解。
没错，没错。
好，那另外的话，这里面的单元也要讲到流星雨哈、那请问石头哥哥，我们一年当中啊比较大的流星雨大概有几次？
比较大的流星雨呢，根据台北天文馆的资料，大概有六七次左右。
有这么多哦？
是的，哎，
哟，我们怎么都没有发现？
对，
比较知道英仙座这样而已。
是，所以最近这两年，其实台北天文馆或是有时候新闻媒体也会报道，说某某流星雨要出现了，所以其实这种资讯呢就会越来越多。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关于彗星跟流星雨，我们就来听小星的介绍。
宇宙有道理。好奇故我在 Let's Draw Sky， 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吧。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啦啦啦啦啦，
小心会唱歌呢。
啊哈哈，你找我有事吗？
上次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你的名字，我看完后都感动得要哭了呢。我最记得的一幕是一颗彗星靠近地球，彗星的尾巴划过天空，又大又亮。
啊，你的哭点会不会很低啊？这样也能哭哦？
你管我啊！对了，你是天文小博士吧？我想问你，天彗星是什么？啊，为什么会有尾巴？跟流星有什么关系吗？
哦，好了好了，停停停，你可以一次问一个问题吗？弄得我头好痛哦。
哈哈哈，抱歉抱歉啦。
彗星呢，是太阳系的小天体哦，围绕着太阳旋转。它的尾巴啊，有一条的、两条的或三条的，也有长得像羽毛或是像子弹形状的，外形很多变哦。
哇塞，那它们有名字吗？
当然有咯，为了方便辨别它们啊，天文学家呢都会给它编号，或者是用观察者的名字或地方来命名哦。像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旁边的鹿林天文台，它发现了鹿林彗星，那它的尾巴呢就是短短的。还有呢，威斯特彗星尾巴呢很像巫婆的扫把，还有就是每76年就会回到地球，每次尾巴长得都不一样的哈雷彗星，怎么样？很神奇吧？
真的哎，光有想象我就很兴奋了。哎，对了，古代也有彗星吗？
有，古代的人也跟我们一样哦。考古学家哦，曾经挖到中国古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上面就记载了彗星尾巴不同的样子哦。有的长得像飞镖，有的长得像种子，而且啊，他们还用简单文字做成记录哦。
好有趣哦！快快快，快来告诉我吧，它的尾巴是怎么形成的呢？
别急，彗星呢，俗称扫把星，它以拖着尾长长的尾巴得名哦。所以在古代，通常啊，都被认为是不好的预兆，是灾祸的象征。那它主要是由冰块构成的。有彗和、彗法还有彗尾所组成。那每当呢它运行到太阳附近的时候呢，会受到太阳辐射的照射、蒸发和太阳风的吹袭，形成彗法跟彗尾。那只要移动到离太阳相当近的地方的时候才会被发现。那有些彗尾很长很亮，而且啊是彗星最显眼的部分哦。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尾巴吗？
对，可以这么说。彗核呢，就是彗星最前端的那个部分哦。那它又称为张雪球，因为除了冰块以外呢，它还夹杂了许多的尘埃。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彗星跟流星有什么亲戚关系吗？
基本上是没什么关系啊。它因为彗星的家距离地球几千万甚至几千亿公里远，而且啊，流星出现时间很少超过一秒的。可是彗星的亮度呢，保持少则几天，多则可以长达一年那么久哦。
哇，人那么远了，难怪彗星不容易被发现呢、啊。
没有错，前面提到的彗星呢，是太阳系中的小天体，当它靠近太阳时才能被发现。那流星呢，是星际中的小石头，每次啊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进入大气层，并且啊摩擦燃烧而产生发光的现象哦。所以当彗星经过地球轨道附近的时候啊，流星体呢就会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坠入大气层，就形成了流星。那若是地球的重力捕捉到那一大群的彗星流星体啊，就会形成流星雨了。
哦，原来彗星雨是这样形成的啊。
一般来说呢，流星雨会维持几小时到几天左右，而且啊每年出现的数量也不同。
那我不就每天晚上抬头就能看到流星雨吗？
哎，不一定哦，只有当流星体呢坠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而且要刚好是晚上。
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白天也有流星出现吗？
有，只是因为白天不容易被发现罢了。若是想看到壮观的流星雨啊，最好的机会就是造成流星体的母彗星经过地球公转轨道附近，而彗星啊恰好呢也接近地球轨道的时候，像是在西元1966年11月16号那天的狮子座流星雨啊，每小时就可以看到60000颗的流星耶。
哇，那不就是跟下雨一样吗？
大概吧，啊，哇，唔知，因为那是我阿嬷的年代的事了。
小心，那下次有流星雨的时候要带我去看哦。
啊，你刚不是问我彗星吗？怎么变成流星了？昏倒。
说来，咱们来进行的单元是数字的天文。石头哥哥，
嗯，
家己吼，是北回归线经过的所在嘛？
是。
然后听伊讲诶，日本时代啊，日本皇太子有来过家哦，有看这个店哦。
哦，是吗？
嘿，今仔日呢，数字的天文就要来做详细介绍、哦，要讲这个故事，
嗯、
而且听伊讲啊，
嗯，
这个店啊，以前嘛是一个真出名的景点。
哦，是哦。
嘿，对。有很多男女朋友会来这约会真的假的详细情形我们现在赶紧来听
数字的天文欢迎收听北回235数字 A 天文
孙呢你知道阿妈在看什么吗
我知道啊不就在看FB照片吗
是啊我在看这个每天都有精彩回顾
阿嬷，这是阿公哎，阿公以前怎么跟你约会的、啊？
以前吼，我跟你阿公迄阵还阁足少年呢，迄、那个年代大家拢足散，也无啥物网络个，啊约会就是拢四界行行，四界看看。
那通常会去哪里呢？
咱早期台湾是受到日本统治，大约是咧大正十二年的时阵。
大正十二年是什么？
就西元是1923年的时阵呐、啊。
哇塞，我都还没出生呢。
哎呀，你当阵听你阿祖讲伊少年的时阵，迄阵的日本皇太子如林亲王，捌以烈政王的身份来台湾巡查呢，所有12天的哦，在这段时间内底哦，伊咱北走透透，要巡查过的所在有60多位的呢。啊，四界拢办迄个庆祝的仪式，有200多场嘞哦。这哦，对迄当时的台湾总督府来讲哦，皇太子的功臣哦，真正是足罕见的代志哦。
所以，阿嬷当时你们不会也是去皇太子经过的地方吧？
嘿呀、啊，迄当阵哦，我为着要看皇太子伫香港大厦遐亲手种的青啊树哦，搁坐偌久的公车的呢。现在那张床啊应该几百岁有啊哦
咦所以阿嬷你们那时候去那里约会吗
是啊那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呢那当时候我跟你阿公在那里散步那里开讲讲一些趣味的事情现在想想我真浪漫呢
好甜蜜啊那后来阿公怎么跟你求婚的呢
就一天我们小乡都去约会吗啊刚好来到家里水上乡北回归山了啊那阵家吼都全杂草嗯嗯会会啊刚才一阵这个第五代北回归山的标志在那哦哦真的很大声的呢
啊都是杂草来这里干嘛
啊不就因为皇太子皇太子没来过啊啊就来这看看咧啊！迄阵阮徛伫五台标底遐咧翕相，你阿公吼拢无要无记啦，啊，拢无咧甲我翕相呢。
啊，那你不就很不开心？
嘿呀、啊，啊，唔知虾米代志啊，啊，坐面那咧欢爸爸啦。
完蛋了，这样你们不就吵架了吗？
啊，无啦，我得加问，啊，是安怎哟？一边心思重重，啊，是无欢喜来遮哦。
那阿公怎么说？
啊，伊就干那硬搞硬讲啊，这这这啊呀呀呀，啊弄吵了啊，什么安全呐、啊？哦哟，
哈哈，看不出来阿公平时很理性的人，很难想象他讲话会跳针呢。
其实恁阿公哦，心肝是足紧张的哦，无通像你讲的遐冷静啦。
真的啊，假？
是啊，那是尾啊，我才知。原来哦，伊找一阵朋友来甲做搭呢，啊，着朋友倒也未来，伊阁足紧张的，唔知要甲我讲啥。
阿公这么新潮哦，那不就跟我们年轻人一样，会找一群朋友规划设想求婚的场景？
嘿呀、啊，阿哥有淡薄闲哦，啊，你阿公吼、哦、真正足用心的啦，啊，着未晓跳舞，啊，知影我爱看人跳舞。就找朋友做伙练跳舞，就为着要让我欢喜啊！
哈，阿公不是没有韵律感吗？ 那这个舞跳起来应该不协调吧？
你讲的无唔对，所以呢，你若讲这条，我就开始唱。啊，不过真正是足感动的啦。
哇，可见的阿公真的很喜欢阿嬷呢。
所以啊，我就好求婚成功啊。
哇，那北回餐馆真的是阿嬷心中拍照的打卡景点哦。
嘿呀，阿丽梅啊，你心目中有啥咪打卡圣地不？
当然有啊。只是不像阿嬷有这么浪漫的故事为背景的打卡景点啦。不过现在的北回归线台湾馆跟以前不一样咯。
哦，啊是变到什么款啊？
现在啊，名称改为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太阳馆，园区规划成可以供人入内参观，而且有 3D 立体电影院、卫星太空特展，以及一些可以动手操作的科学仪器，里面还有亲切的志工能为我们导览，非常适合亲子、家人、大小朋友们一起来旅游，还可以拍照打卡哦。重点是它是免费的。
好哦，安尼我找一个时间，甲你阿公搁做伙来回味当初我迄个求婚的情景，啊，搁来北回归线太阳馆来拍照打卡。
阿嬷赞哦！
哇，我们节目又接近尾声了，石头哥哥，我们在这边要赶快来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我们要告诉你哦，这个第一阶段的有奖征答这个礼拜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
嗯，没错。
如果说你之前都有在累积分数的话，这一次呢最后一周千万也不要错过哦。
嗯，
然后我们九月呢一开始我们就开始累计第一阶段的分数哈，
是的，
那就要来发礼物咯。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题目都已经出来了哈，你可以先上去看到底都在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不急着填答也没关系，就是明天两集节目都听完之后呢，你就可以上网填答，也可以，
也可以，
哦，对。那我想请问石头哥哥，如果说要看题目的话，是不是在这边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上去看呢？
是的，如果需要看题目的话呢，可以到 FB 的嘉义市天文协会的粉丝专页，或是北回归线太阳馆的粉丝专页，那上面都有连结，可以直接透过连结来看到我们这个礼拜的有奖征答题目。
OK， 好，那我们赶快去做这件事咯。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中午12点欢迎继续收听天文 No Idea， 拜拜，
拜拜。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
想着云朵，它的背后会藏些什么？夜空中满天星斗，有一颗流星划过，我们背对着地球，眺望无限辽阔的宇宙。你还在等什么？机会难得，别错过。一起见证奇迹。 就显得阴晴圆缺，在天空里缓缓地消失不见。